星期四刚刚从上海飞回到波士顿回来，所以如果你在接下来的这个我的分享当中发现我的肢体开始颤动，或者我的身体开始有些抖动，有可能是我的身体在告诉我说现在我是要去睡觉的时候。对，所以谢谢大家，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不知道大家在之前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则社会新闻，大概在4年之前，成龙的儿子房祖名他因为吸毒在北京被捕入狱。在微博当中，成龙他称自己是教子无方，所以呢他跟他的儿子一起向公众来道歉。那我如果来看成龙的生活，他过往所做一切的事情，我会发现说的确是如此。在成龙的儿子房祖名的生活当中，一向就只有妈妈的影响，在他生活当中父亲的角色是缺位的。在他的儿子房祖名当他上小学的时候，他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的爸爸成龙能够来接他放学。有一次呢，成龙心血来潮，当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心血来潮，他想要去接他的儿子放学。没想到呢，当他把车开到他儿子的这个学校门口，左等右等都没有等来人，他以为是那一天他的儿子逃学了，于是呢他就打电话去问他的儿子说你怎么可以逃学。没想到他的儿子委屈地跟他说，爸爸，难道你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上中学了吗？结果是发现说，成龙发现说他的儿子已经上了中学，他不知道，他反而跑到他的小学里面去接他的儿子。所以对成龙来说，他的遗憾是在于说，只有等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只有等到他的儿子已经犯下了那一刻看起来已经不可饶恕的一个错误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一件事，说他作为父亲的角色，在他的儿子当中作为那个父亲的角色是失败的，是缺位的。等到他想回过头来在他的儿子当中去弥补这一切的过失的时候，看起来一切为时已晚，一切开始成为遗憾。我想不仅是对于成龙这个影星，也包括在座你，在座的我，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会发现说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有那些让我们感觉遗憾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些遗憾是我们常常在晚上睡不觉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当我们辗转反侧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现的那些过往的生命当中那些看起来难堪的往事。遗憾的是那些我们常常不会在我们的微信的朋友圈当中，在我们的 Facebook 当中，在我们 Twitter 当中，我们会展示出来说希望大家来让别人来点赞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遗憾常常是那些藏在我们内心深处，但同时常常在影响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这些决定当中的那些过去的往事。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让我们就说觉得遗憾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读了这样一些经文，我们看到摩西生命当中的故事，我将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遗憾。第一个方面我会提到说，我发现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遗憾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常客，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第二，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遗憾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说上帝会给我们在今生当中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安慰，尽管这样的安慰并不代表解决现实当中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第三个方面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情，说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那些过去已经不能回头的事情的时候，那些遗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永生当中，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永恒当中。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一件事情，说遗憾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生活的一个常态，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读一段经文，讲到摩西他在生命当中最后的一个时刻， 在他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在摩西的一生当中，我会看到说有两次很相似的一个经历。第一次呢，是发生在他差不多80岁左右的这个时间左右，发生在40年前。在那个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以色列人的会众呢，在摩西面前，在亚伦面前来发怨言，因为呢，他们发现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于是呢，摩西就来到上帝面前说，以色列人会众如此如此的抱怨，我该怎么办？上帝如何怎么样对摩西说呢？上帝对摩西说，他说你要用你的杖，就是那个分开红海的那根杖，去击打在那个旷野当中的磐石，那从磐石当中必然会有水流出来，就是百姓可以喝。所以呢，第一次摩西就这样在以色列的长老和众人面前这样做，于是第一次问题和危机就解决了。40年以后，当摩西差不多到了他120岁左右的这样一个年纪的时候，当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成长起来以后，同样的问题再一次发生，同样的情形，同样的情况，同样的抱怨，新一代以色列人再一次在摩西面前来争闹，来抱怨说没有水喝。这一次摩西同样没有办法，他来到上帝面前，再一次向上帝求助。而这一次上帝告诉摩西说稍微不一样的一个命令，他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去召集会众，在众人面前去吩咐那个磐石去涌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然而这一次摩西可能是出于他上一次的经验，但更有可能是他出于对以色列人会众抱怨的一个愤怒。摩西在那个时候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们要叫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喝吗？你会发现说摩西在那个时候他的反应是愤怒，他反应是对这一群以色列人的失望，他反应是说他兴起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但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却跟旧的一代以色列人一样的问题，一样的挑战，一样在上帝面前的抱怨。于是他愤怒，这样的愤怒是出于他自己。这一次摩西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上帝告诉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你去吩咐那个磐石出水。但摩西所做是什么？他跟上次一样，他继续拿这个那个杖去击打磐石出水。摩西违背了上帝命令，而当他违背这个上帝命令的时候，他也为此付出了一个惨痛的代价。上帝对摩西说，他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所以呢你们必然不能带领这个会众进入到我所要赐你们的那个地区。摩西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件事情，越过了那条界限。他作为上帝和以色列人的百姓之间的中保，他应该活出一个顺服上帝的一个榜样。然后你会发现说，在这样的一个小事情当中，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摩西没有严格的去听从上帝的命令，没有严格的去执行上帝的命令，而他遭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很严厉的一个后果，就是他失去了进入迦南地的一个权利，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的权利。我们在生命记当中，我们不断地听到摩西的抱怨。如果弟兄姐妹你去读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是在摩西临终之前写给以色列人的一篇的讲章或者几篇的讲章。在那一些讲章当中，你看到的不仅仅是说摩西在描述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同时摩西也在这里面表达他的立场，表达他的态度，甚至表达他的情绪。在这里面你会听到说摩西在以色列人会众面前来抱怨，摩西说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他这里强调一件事情，说对着以色列人会众说，耶和华因为你们的缘故不让我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真的是如此吗？真的是因为以色列会众的缘故吗？当然以色列人有他们的责任， 他们在上帝面前争闹，他们在上帝面前抱怨，但是摩西自己他能够免责吗？他难道在这个当中没有任何做错事情吗？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事情吗？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摩西在生命当中来抱怨，是因为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说上帝不允许他，不让他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而这成为摩西生命当中最大的遗憾。为什么？我们去回顾一下摩西的一生。摩西一生活了120岁，对吗？他的120岁分为3个40年。第一个40年是什么？他作为一个埃及的王子，在埃及的王宫当中生活，风光无限。而中间的40年，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个牧羊人，在旷野当中牧养那个群羊，而在牧养羊的过程当中，他遇见了上帝，他找到了，他面对了上帝对他的呼召。而在最后的40年当中，摩西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目标是为了要进入迦南地，为了要进入应许之地。40年之久，他和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流，他和以色列人同伴，他见证了上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死去，而他见证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中在旷野当中成长起来。他以为在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已经准备好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然而却在他生命当中最后一刻，在他120岁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在你我看来说，这个错误有什么大不了的？有多大的一个错误？然后这个错误大到一定程度，说让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 last minute 最后一刻，他却不能进入那个应许之地。他之前所做的一切的努力，40年的努力，80年努力，120年努力，看起来都是前功尽弃，看起来一切都是白费。即便摩西他跟神像朋友之间这样的关系，然而他也不能越界。摩西很失望，在生命记当中，摩西在哀求上帝说，上帝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美地。他朝思暮想，日思月想，都在做一想一件事情，说他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当中，然而上帝并没有允许，上帝甚至警告他说，够了吧，不要再向我提这个事。当我们看到生命记结束的时候，在生命记当最后一章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说耶和华把摩西葬在摩亚地。摩亚地在哪里？摩亚地是在约旦河东，在应许之地之外。也就是说，到死到埋葬在坟墓当中，摩西连他的尸骨都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这一点甚至还不如400年前死去的那个约瑟。当以色列进入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收拾了约瑟的骸骨，要把他带到应许之地当中去。而摩西尽管这个应许之地近在眼前，尽管这个迦南美地近在眼前，他却不能进去，而这正是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遗憾。在前面我们也谈到说，遗憾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出现的一个主题，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摩西身上，同样发生在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身上。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同学，他花了很多的努力，他考上了复旦大学。然后当他考上复旦大学以后，他就沉迷在电子游戏当中，因为挂科太多，他被学校开除。当他被学校开除以后，他奋发图强，他决心再一次考上复旦大学。于是呢，他真的再一次考上复旦大学，并且考上了一个更好的专业，就是金融数学。他发现进到大学以后，发现说，哎，我原来上一个学位学过的那些课，有些课没有白费，我仍然可以使用那些课。于是呢，他觉得他可以放松一年。于是呢，他再一次又一次的去沉迷在电子游戏当中，从此一蹶不振。他的遗憾可能是在于说，那些电子游戏，那些沉迷在电子游戏当中，毁掉了他所有的前程。 而十几年以后他发现说，令他更加遗憾的一件事情是说，原来电子游戏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而他已经进到另外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遗憾当中。又比方说那些失独的家庭，因为在计划生育的一个政策当中，他们严格遵守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生育的一个政策，他们只生一个孩子，但是因为一些种种的意外，他们失去了生命当中唯一的孩子。没想到的是，一代人以后，计划生育的政策被废除。他们的遗憾是在于说，他们的坚持、他们的努力、他们当时的坚守，在今天看来变得毫无意义，反而把他们自己的家庭当中推到了一个更加绝望的一个绝境当中。又比方说，当中每一个有的人，我们可能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家庭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但却发现自己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奋斗、因为拼搏，反而忽视了家庭，忽视了孩子成长。等到家庭的问题出现，等到婚姻出了问题，我们才发现说一切为时已晚。我们需要去回头去弥补那些在生命当中出现的这些裂痕。当我们面对遗憾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会出现两种极端的方向。一种极端的方向是在于说，我们常常想要去追求一个没有任何遗憾的人生，这样的方向常常在我们这种年轻人当中会出现。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是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遗憾，一个 life without problems， 一个生命当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缺陷，没有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问题。在我们年轻人当中，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想要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开挂半生的人生，无论我做什么我们尽都顺利，我们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中都是美好的。这是一种方向。直到等到我们开始遇到挫折、遇到逆境、遇到问题、遇到挑战，我们才发现一件事，原来生命当中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而另外一种极端，我常常称之为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生，是 life with problems, life of problems。 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好像是有永远放不下的一些遗憾，我们不断地找人去倾诉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这些挑战，就好像是鲁迅的小说里面的一个人物叫祥林嫂那样，我们生命不断想要找人来倾诉、找人去谈话，而同时我们生命又好像停滞在那个情况当中，停滞在那些遗憾当中。这个两种的极端方向你发现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一种是我们希望完美、希望没有问题，另外一种是我们常常沉浸在那些问题当中，我们放不下这些问题，我们以为我们生命就是这些问题。而我们生命也许也应该也有可能也应该去探寻另外一条路、另外一种方向，就是我们应该去接纳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有遗憾、那些问题、那些挑战，我们承认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所发生的这些遗憾，但同时我们去问自己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被这些遗憾所困扰，我们生命当中不被这些遗憾所困扰。有一个加拿大神学家，他在一本书叫《认识神》当中，他这样谈到这样的一件，他说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在他的思想当中根本就不会出现自怜的声音，他们从来不会出现一件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也不会去思念那些失去的东西。你会发现说，这个是常常在我们脑海当中会有的这样的声音，他说如果当初我不做这样一件事情那就好了，如果当初我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好了。摩西会说，如果当时他没有发怒，如果他控制了自己的怒气，也许他现在就已经站在迦南地当中了。我会说，如果我的那个朋友的同学他没有沉迷在电子游戏当中，也许他就能把他的学位继续下去了。如果我们没有放下我们的美国梦，也许我们的家庭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但是当我们一旦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沉浸在这样一种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这样一种逻辑当中，我们可以把这样的逻辑不断的演绎下去。我会说，如果那位没有犯罪的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抱着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的想法。如果他也是怀着这些遗憾不放，如果他也在这里面发出这样的声音说，如果当时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如果以色列人活出了那个圣约的样式，那么他还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吗？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在上帝面前来抱怨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这一切事情的背后，在你我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或好或坏或糟糕或美好的这些事情背后，这背后的这位上帝吗？我们真的相信这位上帝吗？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在这些事情中有他的主权？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吗？所以当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这些遗憾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回到上帝那里，回到上帝的解决方案那里，我们去看到一件事情，说我们的错误我们的遗憾就好像那些丑陋的伤疤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也许不能除去它，但是上帝一定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去胜过它。我们怎么样来胜过这样的一些遗憾？我们首先来看摩西如何来胜过他生命当中这些遗憾。摩西胜过生命当中遗憾的方法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在摩西活着的日子，在他今生的日子，上帝给他安慰，给他鼓励，给他一些特别的神迹，特别的一些事情。第二个方面是在永恒当中，是在永恒当中上帝给他一些盼望，给他看到说上帝为他所成就的一些事情。那么在今生在摩西活着的日子的时候，在摩西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申命记最后一章34章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摩西从摩亚平原登上尼泊山，到了耶利哥对面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全地指给他看。第四节提到说，摩西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亲眼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在申命记34章，在申命记最后的一个阶段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说上帝对摩西有他的安慰，有他的恩典。摩西向上帝苦苦哀求说，上帝求你让我过去，让我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区和黎巴嫩。上帝没有答应他，上帝没有说你已经认罪了，你已经悔改了，于是我就答应你让你去过去到那个地方去。上帝没有让他再次去越界，但是上帝给他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式。上帝让摩西登到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个山顶去看那个地的全貌。如果你对圣经的地理有一些概念的话，你会发现说，上帝应许给以色列的这个地，最北面的一个地方叫做黑门山，最南部是叫一个荒漠地区，叫内盖夫 Negev， 最东边呢一个城市叫耶利哥城，最西边就是地中海。这个区域有多大呢？如果你今天去看以色列地图，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对吗？是个很小的一个国家。但这个区域究竟有多大？有多大？以色列从南到北，这个长度差不多是420公里，我不知道换算成这个 mile 大概是多少，420公里，东西呢大概宽120公里左右，差不多这是什么样一个距离？如果从南到北，这个长度差不多是今天从波士顿一直到费城这样的一个距离左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小的区域当中，当我们去读申命记最后这样的一个章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少去注意到，很少去看到，很少去想到的一个地方是说，上帝在这里去强调一件事情，说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 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上帝在这里强调一点，说摩西是真的看见了那个地方。以色列地区不是有一些很所有的那些山不是很高的那些山，以色列地区最高的山在最北面那座山也不过是2000米，南边的山差不多都在10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你站在1000米左右的高度山的一个位置，你去想象一点，说他站在1000米左右的这个山的高度，他看到了从波士顿一直到费城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他的眼睛看见了。这是一个 physical seeing， 他是真的眼睛的看见了，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上帝就好像给他一个，今天我们常常用的一个软件叫做 Google Map， 对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用 Google Map， 就好像一个 Google Map， 上帝给他一个从上往下看的一个视角，让他看到那个全地。在生命记第七章里面，他讲到说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睛没有昏花，力量没有衰退。他在这里面强调一件，说摩西看得清清楚楚，他是真正的看见，他的头脑看见，就好像你在 Google Map 一样，从南到北把整个以色列地区每一片地方每一片土地他都看见了，他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是上帝去上待摩西的一种方式。摩西犯罪了，他要面对并且承担他犯罪的后果，他不能过约旦河，他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他所逾越的界限逾越一次就够了，不能再过约旦河。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他，上帝给他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告诉他说他得以观看那个地，他得以看到那个地方，他可以真正的明白说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同时对于摩西来说，这是一个个人事业个人生涯的结束，但是对于上帝来说，这样的结束却同时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这里告诉摩西说，你要吩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从这百姓前面进去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的那个地。摩西无法进入那片应许之地，无法去承受那个应许之地，但他得以观看那片应许的土地。但是摩西要做的一件事情是预备下一代人去进入那一片应许之地。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超越个人成败的一个信心。对于摩西来说，这意味着说他个人生涯的一个失败，这意味着说他个人生涯的一个功亏一篑。但是对于上帝来说，他兴起其他的人来承接摩西使命。对于摩西来说这意味着失败，但是对于上帝来说这意味着他让别的人去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不仅是对于摩西，同样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相信上帝会善待我们，不一定意味着上帝会解决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上帝会抹去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过错。当我们今天在生命当中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会有过犯，我们会有遗憾，这种过犯和遗憾可能会伴随我们的一生。因为你我必须要知道，今天你我生命当中当我们犯了一些罪的时候，这些罪它会产生后果，而这样的后果可能会伴随我们的一生。比方说一个弟兄姐妹，当他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时候，上帝会原谅，上帝会让我们从这个罪中回转。但是你我同时必须意识到一件事情，说你我在身体当中所犯的罪一旦犯，我们就无法在身体上逆转，至少在我们今生的生命当中我们无法逆转。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这些缺陷和这些缺憾。但是即便在如此的情况当中，即便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仍然相信说上帝会善待我们，上帝会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今生的问题。我有一个美国的牧师的一个朋友，他有一个朋友同样也是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因为他有婚外情，他的太太要跟他离婚， 这个牧师同样承认他自己所犯的罪，他离开了牧师的职位，但他没有足够的钱去离婚，也没有足够的钱去付赡养费，所以他换了一个小小的公寓，他同时去打了几份工，他去供应他的家庭，他去重新补足他的家庭当中的责任，特别是去照顾他的孩子，照顾他的儿子，他付出所有的努力去弥补他作为这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在他家庭当中缺欠和缺失。他的太太始终没有原谅他，最后他太太仍然决定要跟他离婚，但是他的儿子却看到这位悔改的父亲，看到这位在他的生命当中努力去弥补他生命当中欠缺的角色的那位父亲，他的儿子的反应是非常正面和积极。他说，我的父亲尽管他犯过错，但今天他从他的错当中回转，他是一位值得我去尊敬的一位父亲。是的，你会在这位牧师的朋友当中，你会看到一件说，他做了这些事情，他犯了这些错误，这些错误对他们的家庭造成这些影响，对他婚姻造成这些影响，而这样的影响，他的生命当中付出了一个惨痛的代价，甚至在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后面的阶段，后半的阶段，他太太仍然没有愿意原谅他，但他所做的一件事情，上帝给他足够恩典，让他看到说，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回转的。我们生命当中约解一次就够了，当我们不断的，当我们放不下我们生命当中遗憾的时候，我们不断在上帝面前来抱怨，不断在上面前说求上帝把所有事情扭转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件事情说，上帝是不是给我们一些空间？也许我们要面对一件事情是，上帝所做的不是一个橡皮擦的工作，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东西都擦去都抹去，上帝让我们学习一些功课，去接受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完美，去接受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缺陷，去接受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让我们意识到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群真真实实的人，是有问题的人，是罪人，是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这个是摩西所面对的问题，上帝没有解决他生命当中所有的东西，但上帝的确给他的恩典，让他去重新去看待，去观看那个地方。而同样，上帝会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这样的帮助不一定代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就一笔勾销，有一次性的解决。但同时，我们需要有一个超越今生的眼光，我们需要有一个在永恒当中重新看待我们人生当中遗憾的这样的一个眼光。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个地方。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盼望是在永恒当中，不是要在我们今生当中。希伯来书里面，当他讲到摩西的时候，他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乃是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的迎接，又承认自己是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在这段经文当中，他为摩西做了一个注解，他说摩西有一个未来的盼望，他是从远处望见，摩西在一生都在朝思暮想，他想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他想进入迦南美地，然而终其一生，在他活着日子，他一生都无法如愿。然后我们要问的一问题是，在最终当中，在永恒当中，摩西的盼望，摩西的愿望有没有实现呢？我们需要考察，我们需要考验自己，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仔细的去读圣经，我们有没有仔仔细细去看到圣经上出现摩西的那些经文，那些场景。我给大家提个醒，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却很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摩西的生命。马太福音17章1节到3节，如果你有经文你可以翻到这个经，如果你没有，我为大家来读这段经文。这样说，他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一张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登山变相，对吗？在登山变相当中，我们常常我们把焦点集中在耶稣身上，我们知道耶稣把天上的荣光显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说哦，耶稣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变化是把天上的场景放到这个地上来。但同时在登山变相当中还出现了两个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配角式的人物，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旧约的人物，一个叫做摩西，一个叫做以利亚。在这个地方你发现说摩西是真真实实的显现在那个地方，对吗？他不是一个灵魂的显现，他不是说摩西的灵魂显现在耶稣面前对着耶稣来讲话。对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人的灵魂和身体从来不是分开的，人的灵魂和身体分开，这是希腊人的看法，这不是犹太人的看法。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一直认为人的灵魂和身体是在一起的，所以当摩西在这里向耶稣来说话的时候，不是代表一件事，说好像他的魂魄，好像他的魂出现，他的身体没有出现。那这个地方在哪里？摩西和以利亚在哪座山上向耶稣来说话呢？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或者最有可能的一个地方，是在加利利的一座山，叫做塔伯山。塔伯山在哪里？当我们这样去看，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现一点，说哦，这个时候当摩西向耶稣显现的时候，摩西是在以色列，是在应许之地当中，是站在应许地当中，是在进入应许地当中。他不是在应许地之外对着耶稣来说话，他是站在应许地当中，真真实实的对着耶稣来说话。所以我们可能没有仔细想过的一件事，说当耶稣来了以后，当耶稣出现以后，摩西就真真实实的显现，站在应许地当中。他给我们一个提醒，他给我们一个安慰，他给我们一个鼓励，但同时他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盼望。摩西的遗憾，摩西一生的遗憾，摩西终其一生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遗憾，什么时候被补足了？当耶稣来临的时候，他的生命当中的遗憾就被补足了。在这里我会看到一件事情，说他对我们有两个地方的有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我们需要有一个超越自我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今生的生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好，我们是失败的，我们在我们手上结束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在上帝手中那一切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所有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我们手上的失败，在上帝的手中却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地方，他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超越今生的眼光。我们的眼光，我们视角，我们的信心不能只是局限在我们今生的生命当中。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永恒当中，我们相信说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来临，借着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生命当中的遗憾，我们生命当中的不足，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都会被重新被补足。我们生命当中你的家庭的问题，你的婚姻的问题，你的工作的问题，你的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缺陷，在永恒当中上帝会重新帮我们补足我们生命当中不足。所以今天当我们站在一个这个教会当中，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秘诀是不再看着自己生命当中手上的这个疤痕，生命当中的这些疤痕，这些伤疤，这些遗憾， 而是把我们视线，把我们的目光盯到耶稣的那个被钉死手上的一个钉痕当中。我们不是看自己，而是不断去看耶稣。我们不是仰望自己能够翻转自己的生命，而是不断看到说，我们把生命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投上耶稣身上。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宣教士的生命常常这样去激励我，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Borde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William Borden 毕业于耶鲁大学，当他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就立志要做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百万富翁，但他却把他的家产都奉献出来交给这个宣教的差会。当他奉献了这样的家产的时候，他在他的圣经当中写下一句话叫 No reserve， 没有保留。在几年以后，他决定去到这个中国，他想要去到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北地区向穆斯林去传福音。于是呢，他接受了一切装备，接受了一切训练。当他去登上船要去到中国的这个船上的时候，他在他的圣经上写下第二句话叫 No retreat， 没有后退。当他从美国坐船一直往中国走，走啊走走，然后他在停留在埃及，因为在埃及他学习阿拉伯文，并且预备要进到中国。但是在埃及他感染了脑膜炎，最终却死在了埃及。他终其一生，他连中国的土地都没有碰上，他更何论去见到任何一位穆斯林，见到任何一位他想要工作的对象，没有。但是当他死在埃及的时候，但他临死之前，在他的圣经当中写下这样的一句话，他就说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威廉·鲍顿的例子对我们来说，对很多人来说，我们要说他生命是不是白费的，是不是浪费的，因为他想要做的事情完全没有做。于是我们会说，他也许他就应该去做一个百万富翁，用他的钱，用他所有的东西在美国去支持那些宣教士，也许他所能做的比他去到这个中国西北最后死在埃及所能做的更多。他生命真的是白费的吗？对于他个人来说，对他自我来说，的确是如此。看起来他生命，他所有的才华，他所有的能力都没有实现。然而你我一个人的结束，你我自我的结束，却是在上帝手中新的一个开始。你我在今生的结束，你我在今生当中的遗憾，上帝都会在永恒当中有他用他自己的计划来补足。威廉·鲍顿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奉献自己，他们进到这个中国，进到西北，去到兰州，去到新疆，去到甘肃，去到宁夏。你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时代在那个地区有很多的美国人来到那个地区，愿意为这片土地去献上自己。之所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听到威廉·鲍顿的故事。今天在兰州，在黄河边上仍然有一家医院，他们设立了一个纪念场所，叫做伯德恩纪念医院。这个伯德恩纪念医院就是纪念威廉·鲍顿。这样的故事到今天没有结束，直到今天他同样激励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我们当中年轻人，自我自己在自己的教会，在上海的教会，我们当中有一位90后的一个弟兄，当他听到威廉·鲍顿的故事，他也愿意奉献自己。90后的弟兄，他愿意奉献自己，他预备自己，预备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差不多才1岁左右的时间，但他们愿意在接下来的事情当中去到新疆，成为维吾尔族当中的一个宣教士。所以的确对于个人来说是失败，但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却成就了一个永恒的故事。当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遗憾的时候，我应该同样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这些遗憾？是的，对你我来说 是失败，是遗憾，是过错，是那些值得我们自己好像说，如果我再一次做这个选择，我不会再这样做。但是在上帝那里，上帝却把这一切当做一个重新的开始。上帝在永恒当中去补足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不足，他让我们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提醒你我，我们怎么样来重新看待我们生命。我们生命当中的永恒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生命就是这样短暂的一生，但是永恒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过的生活要比这要长得多，我们所过的只是这短短的一部分而已，但这在我们生命背后还有很长的永恒在等着我们。那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完这个摩西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应用呢？我觉得有几点去提醒我们自己。第一个，对于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来说，我们去放弃我们自己生活当中那些完美主义的想象。我们还没有，当我们还没有真正踏入社会，当我们还没有去品尝生活当中的清新，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很多完美的想象。但我必须要提醒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完美主义是一个罪。完美主义是一个罪，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说我们想要变得像上帝一样那样的完美，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像上帝那样的完美，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去控制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但是当时间来临，当生命来临，你会发现说我们生命常常陷于一些失败的光景，常常陷于一些挫折，陷于一些逆境当中，我们的自我形象会被摧毁。他在提醒我们一点，说那才是我们的本相，那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那才是我们本来才会面对的一些光景。所以对于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放弃我们自己生命当中那些完美主义想象。第二个方面，对我们当中年长的弟兄姐妹来说，有家庭有孩子 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学习放下，我们要学习接纳，我们去接纳我们生命当中的遗憾，接纳我们生命当中的伤痕，接纳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污点事件。我们去看到一件事，说只有 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只有一天在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接纳自己。当我们来看我们生命的，特别是你有孩子，你有家庭，你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遗憾的来源，这些遗憾可能来自于我们的孩子，可能我们的孩子的成绩不够理想，可能我来自于我们的工作，可能工作不尽如人意，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家庭当中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想要扭转这些东西，也许可以，但也许不可以。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学会放下，学会接纳。我们学会一件事，说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但有些事情也许只有耶稣，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够完全被扭转。而最后一个方面，对我今天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包括我太太，包括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们去调整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我们的 priority。什么东西是我们优先的，什么东西是在我们的优先次序的后面。当我们把那些东西放在优先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要说，这是应该我们去放下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代价去坚持去坚守的东西。而有些东西我们要学会说，那些东西可能不在我们的优先次序当中，当那些东西我们没有做好，我们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可以放下。这样的优先次序是包括你的信仰生活，包括你来主日崇拜，你去小组，这样的信仰生活，也包括你的家庭，也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侍奉。在这里我会特别提到一件事，说你的侍奉不代表你的信仰生活，你的教会当中侍奉不一定代表你的信仰就一定是好的。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分开，特别是对我自己， 一个牧师更有可能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侍奉当做我们信仰生活，我们以为我们在侍奉，我们就以为我们信仰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如此。我们需要看到说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是我们跟上帝关系是在第一优先当中，然后是我们的家庭，然后呢按照我们自己的情况去设定我们的优先次序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去调整去挑战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哪些是我们优先的，我们看重的，那些看重的我们去竭力去追寻，竭力去探索，那些在我们优先次序后面的，也许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们会学习放下。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完美，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学会从耶稣的眼光，学会从永恒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精神生活。所以这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也在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重新有一个永恒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精神生活，也是帮助我们用上帝自己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好，所以接着这样的时间，我们也以祷告来提醒我们自己，也来安慰我们自己。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也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无论是我们生命当中成功的事情还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遗憾，主啊，你都用这些事情来塑造和陶造我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遗憾。主啊，正如你用各样的事情去安慰去鼓励摩西，我们也相信说你在我们这个地上来安慰来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来接纳我们自己的遗憾，接纳我们生命当中不完美，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本相。主啊，也求你看到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地上所做的工作，来帮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永恒当中是有盼望的。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不再盯着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些疤痕，而把我们视线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转移到他的那个手上的钉痕，转移到他生命当中所做出的这一切，也帮助我们也看到我们说你不是接纳我们是那些完美的人，而是恰恰是接纳我们这些不完美的有罪的这样一些人。主啊，感谢你，也求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这样的主日当中来差派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去服侍这个世界。在我们祷告的最后一阶段，我们也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